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丽文，欢迎您收听活水之声为您制作的清泉甘露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让我们进入新的段落，我们要研究创世纪第34章。这章圣经呢，记载了雅各一家居住在迦南地的事件，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，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当地地主的儿子示剑奸污，导致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报仇的事。这是雅各生平的插曲，表面上好像是在记述一个家庭事件，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却和神的选民在迦南地的生活有关。因为这件事情在探讨了与迦南人通婚的问题，以及灭绝迦南人的决定。这个事件在整章经文当中都充满了张力，最后以屠杀终结。从整件事的记载方式呢，感觉似乎主题不是底拿被强暴，而是西缅和利未对示剑族的复仇。那么强暴事件呢，是他们任意复仇的基础。兄长们不喜悦事件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妹妹，如同对待妓女，认为呢事件族轻视以色列人，因此他们觉得有权利为底拿伸张正义。那么有的学者认为呢，这个根据创世纪第33章13节的记载，雅各的儿子们还属于年幼娇嫩，所以底拿的事情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他们住在事件很多年以后发生的，不可能是在创世纪的27章到33章这一段时间里头的事。更进一步的说呢，这个家庭事件似乎是牵涉支派问题，而不是个人问题。因此呢，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雅各家族的后期，当然是不可能发生在以色列后期历史的。那么这件事呢，记载了示剑族因为割礼而疼痛，于是西缅和利未就攻击这个城。这段经文没有提到西缅和利未的年纪或者所涉及的人丁数字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推想，西缅和利未必定是从家族、宗族、仆人等等获得帮助，以致他们可以屠杀这个示剑城里头的人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34章这里所描述的屠杀事件呢，其实不必是大规模的族群战争，而是一族成员之间一次小规模的屠杀而已。好，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事件是发生在雅各和以扫和解以后回到迦南不久，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前，所以呢，如果是这样的推理，我们就发现这个进行屠杀的行动这些的参与者呢，应该就是很年轻的。因为我们说过第33章13节还提到这个他们都是属于年幼娇嫩。如果利亚生流便是雅各在拉班家里的第八年的话，那么流便跟着雅各回老家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概12岁到14岁。 那么西缅和利未当然就比流便更小了，而约瑟就更小，可能只有七岁。创世纪37章第2节那里呢，约瑟初次和兄弟起冲突的时候他是17岁。创世纪41章46节那里，约瑟见法老的时候呢已经是30岁。因此呢7年以后，这个丰收以后，约瑟呢就37岁。那么以后呢全地开始饥荒，他的兄弟就下埃及买粮食。那如果底拿被强暴是发生在约瑟被卖之前，我们说这些的兄弟呢大概只有20出头。如果底拿被强暴的事情是发生在约瑟被卖之后的话，那么他们可能就是有40几岁了。这一章的圣经主要的神学论点就是，由于律法规定以色列民不可以与迦南人通婚，也不可以跟他们订立条约，如果在这方面受到迦南人的威胁呢，就必须将迦南人灭绝。我们看到今天要研究的经文创世纪第34章呢，就为我们提供了以上我们说的这个律法的规定的一个解释。我们看到第34章迦南人的这种的生活行为呢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神要将迦南人灭绝，为什么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或者是订立条约。因为呢第34章这里描述了迦南人的这种如何的不道德，如何的玷污以色列人，企图借着性和通婚要吞食以色列。那么有一点呢要强调，就是说以色列人遭遇到这样的恶行而感到愤怒呢，固然是无可厚非的，可是他们复仇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他们以立约为幌子，这样呢是诡诈欺骗的行为，以致使雅各家族在迦南地，特别是示剑这个地方留下臭名。如果他们是光明正大直接寻仇，那就另当别论。后来因为他们的欺骗的行为还有他们的这种的暴力啊，西缅和利未呢在领受雅各临终的祝福和预言的时候，他们在继承名单当中呢被一笔带过了。他们在日后分配土地的事件当中呢，我们发现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，而是分居在众支派当中。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49章5到7节那里的记载。
一句诚恳的分享，一生宝贵的学习，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，共享主恩。
让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只研究第1节到第3节。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34章第1到第3节。第1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与他行营，玷污他。示剑的心既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在第一节特别先强调，底拿因为出去与迦南示剑的女子见面，所以才遭受祸害。这里让我们留意一下底拿和当地女子的关系。他们一家呢住在示剑，而且是定居 不是暂时居住。在创世纪33章18节显示，雅各其实应该前往伯特利的，他多年前呢曾经在伯特利向神许愿。住在事件的时候呢，底拿对那地的女子产生好奇，游荡到他们的圈子。哎，这个举动呢就反映出他和他的家人呢已经十分熟悉当地人。底拿和当地的女子交往有如滑梯的基石松动了。我们看到迦南人是危险的人，要避开才能确保安全。我们看见雅各和示剑曾经有过一桩交易，但是这次呢，底拿查看迦南女子的行为就严重的多，是这次纠纷的导火线。我们要追溯下去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其实雅各也不应当居住在，甚至是定居在示剑城。我们看第二节，第二节说呢，强暴底拿的人是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。有关于西魏人，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十章15-18节。西魏人是挪亚的孙子迦南的儿子，迦南是挪亚的儿子韩所生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九章25节，迦南受咒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比他们的父亲韩更严重。迦南生下的子孙日后就是迦南人，包括各种的族群，而西魏人就是其中一个族群。神对于这些受咒诅的族群日后都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灭绝之。那么第二节说呢，这个示剑看见底拿呢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。让我们从这节来注意两件事情。首先第一个字行淫，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动词使用了直接受词，那么这个他这个字啊是直接受词 direct object， 而不是间接受词 indirect object， 不是与他，而是直接受词他。与他呢就是间接受词，就是 with her。 目的呢是为了凸显事件是在使用暴力的。如果说行淫这个字是用间接受词的话，是与他行淫，是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呢，那么就表示说这个淫乱的事情其实女方是同意的。但是这一节经文表示女方是不同意的，因为她用的是直接受词。因此她要强调的是底拿是在被迫的情况下，被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被强暴了。学者 Caspi 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波提法的妻子对约瑟说，与我同寝吧。这个与我这个是间接受词了，这个用语呢就是有包括询问对方的同意和意向。但是在我们看的创世纪34章第二节这里说的呢，是示剑没有询问底拿的同意之下就强暴他了。好，我们来注意第二件事情。第二节的这件事情呢，有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字，就是玷辱。这个玷辱呢，这个字意思是包含着使之谦卑玷污强暴的意思。玷辱这个字呢是有玷污强暴的意思，表明一种低下痛苦甚至迫害。这个动词也用在创世纪第15章13节，那里神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在外地受苦400年。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呢，第二节的描述是指到事件对底拿的强暴行动是充满着 羞辱和暴力的，是违反抵拿意愿的。我们看见跟迦南人真的不能够深交，这是以色列人从开始以来就必须严格遵守的事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说到事件的心呢，纪念抵拿。纪念这个字啊，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，那里呢就说到婚姻的道德教训是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。这个联合这个字就是这个纪念这个字是相关的，这是在婚姻里边的联合。那但是呢，事件却在婚姻之外强迫进行亲密关系，很明显的它违反了一切的道德律。虽然事件似乎是真心喜爱抵拿，但是他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，而且是在婚娶之前强行占有了抵拿，这都是不对的。这个原则在今时今日也一样，一个男人即使真心爱一个女人，在婚娶之前，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之下，是没有权利可以跟对方发生性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就暂时学习到这儿吧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研究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